Hello， 欢迎收听薛莉令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莉令。上周六闹出了一个沸沸扬扬的新闻呢，是有一部叫《人生小满》的奥迪的汽车广告，在这一天闹出了抄袭事件。那上周六5月21号就是24节气的小满，所以奥迪汽车广告特别制作了这支大广告。来算是作为他们的品牌广告。那这个大公司大广告的代言人是刘德华，所以闹出了这个抄袭事件哦，真的是我相信搞得刘德华跟汽车公司应该都是非常的气愤又尴尬。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部汽车广告的内容。那广告一开始是刘德华坐在一个有一点古典气息的一个室内，然后他坐在一个桌前写了一句的诗词之后说，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但有一件事情蛮奇怪的，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有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不符合古人的智慧。那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画面上就配了绿树青山江河这种自然景观的景色，然后有一种万物滋养的感觉。接着华仔走出屋子，看着绿树，看着屋外的自然，接着说，小满的时候雨水会增多，稻穗会渐渐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所以这种小满的状态特别的好。那接着华仔又坐上一部车，那车子开在绿树群山里面，他接着说，小满代表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节气，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车子开始开在绿树群山里，华仔继续说，送你一首我喜欢的诗，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为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大家给自己一点空间，积蓄力量，相信一定会晴空万里。人生小满不自满，知不足，大家一起加油。有一种就是品牌方与用户站在一起，大家一起加油继续前进这种概念。最后车子开向山路的远方，那广告结束。我们先将抄袭的事件放一边，等一下谈。但平心而论，这部广告真的拍得非常的一般。画面呢，看完没有一个记忆点，也就是没有亮点。那拍摄手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如果将刘德华和奥迪汽车出现的画面把它都拿掉的话，会觉得是在看自然纪录片里，然后只是把一些空镜的画面集合剪在一起而已。这部片制作的困难处应该是要去找这些相对原始自然的景色，可能要爬点山，要找景，那还要找到好看的机位、好看的时刻，可能云雾出现的，可能日落或日出的那个 magic moment。 但是平心而论，这部广告真的没有让人亮眼的觉得眼睛一亮的画面，就真的拍得很一般，而且也没有顺着文案来展现它的故事性。怎么说呢？这部广告就有点像是拼贴式的视频而已，就是文案说到哪，然后就配上相关的画面。说到小满雨水增多就出现下雨，出现江河说到麦穗饱满，那画面就出现麦穗，就是这种拼贴式的。那如果将文案拿掉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视频画面怎么一下出现青山绿树，接着又是下雨，突然下雨了， 但下完雨之后，干干的地面的环境有一个水车在转动。接着画面又突然跳到有麦穗的稻田，哦，接着一个小河，河里有两只鸭子在游。哦，整个剪辑的画面就没有一个叙事性。那哪怕 OK， 我就是用不相关的画面要来创造一些矛盾的火花也可以，但是也没有，或是每个画面都非常的好看，我就是把好看的画面剪在一起，但问题是那些画面也没有，也没有拍出最好看的角度，也不是在最好的时刻拍到的，所以就整个影像视觉的叙事就很乱。而且我也在想，这个自然的画面应该有部分是买素材的，不然也拍得太一般了。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品牌广告，没有一个画面会让人想要把它截图作为电脑的一个屏幕保护，或是让人觉得哇很惊艳。在小满的这一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含蓄，一个含苞待放的自然，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感受。那若不是这个广告有刘德华和奥迪这个品牌撑着的话，我估计这支广告没有人要看。另外就创意来说，人生小满这支广告的亮点真的就是这个文案而已。其实大家是被这个文案的情绪所调动的。诶，对耶，其他都有大有小，诶，为什么就小满它没有大满呢？诶，它调动出了一个问题，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希望我们人类不要自满？是一种古人的智慧吗？是儒家中庸之道吗？人生处世的态度吗？而且最后还引用了一首诗。所以这整个文案又由刘德华来说，就非常的动人，真的是非常合适哦。因为这和刘德华他多年在荧幕前的形象和为人处事的这种态度很匹配，所以当看这个广告啊，看到哇，刘德华也都哇年纪也都60了，脸上带一些皱纹了，那在说的这种啊人生大彻大悟的这种对于人生感想的这种文案的时候，哎，你会被他触动，所以也必须说这个代言人选得好。但是很讽刺，现在很讽刺，这个广告是抄袭谁的呢？是一位在中国有百万粉丝的一位网红，他去年的一段视频分享有关他对24节气小满的感想，最后他也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做了一首诗，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在广告里刘德华最后坐在车子里说的 一首诗。所以整个广告95%的文案都抄袭了这位网红的分享，所以真的很夸张。在出事之后，奥迪公司也赶紧道歉并下架广告，刘德华也在官网声明道歉，毕竟一个大公司大明星闹出了这种抄袭事件是非常丢脸的。但最终这个问题，出事问题是发生在广告公司和第三方制作方，而广告公司只出来公开道歉说，因为负责的团队版权意识淡薄，在未与版权方沟通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了，这位网红关于小满视频文案的这个内容，然后给，刘德华和这位网红还有这个，奥迪品牌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和困扰，深表歉意，那会诚恳的向这个原作者道歉，然后尽最大的努力来弥补损失。其实仔细看了这一篇公开道歉信，你就会知道这家公司把责任推到了创作团队身上了，那可能是自己公司的团队，也可能是第三方制作方，因为广告公司在进行拍摄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委托给第三方进行的，因为广告公司基本上是负责，idea 创意脚本， 那最终执行制作基本上都会交给第三方、广告制作公司去执行，所以可能是在广告公司在创作脚本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委托第三方去创作这个脚本，也有可能，那反正这家广告公司是把责任推给了负责的团队。但不管这个是不是找第三方来创作的，其实我觉得这整间公司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团队或是这个员工都是你所招来的，所以你必须负到监督的责任。那团队版权意识薄弱，做广告的怎么能够版权意识薄弱呢？那你使用的这个团队版权意识薄弱，那不就代表其实公司也不怎么重视，才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专业的问题产生。抄袭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创作领域当中一直是很费解的一件事情，就什么样子的程度叫做抄袭，这个问题从几百年前就有。以前作画，以前画画会将大师的画拿来临摹，临摹再临摹，那直到在这个临摹的过程中啊，摸索分析研究出方法原则啊，也悟出了道理以及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吧，那就会形成一种画派或是继承这种画派。那虽然可能是同一种画派，但其中还是有画家各个创作者自行的风格。但是现在一些称不上创作者的人懒得研究了，懒得分析了，懒得去花时间去总结融合自己的一个创想，其实只想要马上立即做出成效。在整个制作生态，就是整个广告的制作生态，基本我们是拍广告的时候，我们是会去找一些参考影片、参考的画面，来作为与客户沟通比较具体沟通的一种方式，不然你光说口说无凭，他想他的，客户想客户的，导演说导演的，大家 都不在一起。所以在以前其实还没有那么方便去搜索资料去提供这些影片素材的时候，其实以前都是用手绘的，都是用手画的，那现在都直接在网上搜嘛，或资料库里去找，然后整理成 PPT 提供给客户。那当然客户看了这些参考之后可能不会理解你到底怎么拍，或是你说大概的方向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修改，他可能不理解啊，你的调整是怎么调，你的修改是怎么改。所以对于客户来说最保险的就是你就按照你提供给我的东西来拍吧，不然到时候拍出来了业绩效果不好，归咎于广告没有拍好，因为广告没有按照这个脚本或是按照这个参考来拍，那当时负责的客户就倒霉了，没有人想要负这种责任。所以在脚本这个阶段可能大家就导演或广告公司也就只好妥协，本本分分的照着参考来拍了。其实现在做广告不难，很多参考可以借鉴，但真正想做好广告的其实会发现很难，因为好的创意也越来越多。那要如何从中胜出，其实还是要沉下心来研究分析创作。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要多看看，多借鉴那些前人大师们的创意和经典的作品，但重点是要融会贯通。我觉得这个在做创意的时候非常重要，要融会贯通。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都说世风日下无新事，但是还是看到很多新点子新创意产生，那是因为有些人知道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往上看。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只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就没了，没有往上看，我们只往前看， 只想到如何冲，如何赶快成功。但重点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同时还要带着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要理解融会贯通后往上看，去创造那一加一大于三的心意。在这周四，也就是5月26号，就是抄袭风波的第六天，这位网红在他的频道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说他收到了奥迪公司和刘德华和广告公司这三方真诚的道歉，然后也与奥迪和广告公司达成了协议，让对方免费来使用他的内容。他说他的重点并不是要对方赔钱，而是希望这次事件能够让大家尊重原创，尊重版权。所以这个奥迪抄袭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了。在24节气小满之天发生这样的事件，是不是也是在提醒我们凡事不要太急太满？是不是我们的成长都太急躁了，什么事都想要一蹴而就，一步登天，赶紧成功呢？其实万物生长都有它的时候，那这也不是叫我们不要努力啊，就在那里坐着等时候到，而是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做，用有意的方式来做。那等到时候到了，花开果熟，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是人生小满给我的感想。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